灵修生活好时光，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使我们生活丰盛，灵命日增。我是贺美，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听众朋友你好，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有时间在一起灵修。今天我想跟大家灵修的一个题目是关于要从心灵和诚实来跟随主，诚诚实实的跟随主。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非常爱我们，关心我们每个人灵性得救。主，你要将天上最好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的学校当中，能够好好的学习从你而来的真理跟教导。愿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耶稣基督他曾经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呢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可是以后他自己又懊悔，他就去了。父亲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可是小儿子回答说，父亲，我去。但是他并没有去。然后耶稣就问这些听众周围的人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他父亲的命令呢？他们就回答说，是大儿子。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三边宝训当中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这里说明了诚意的考验呢，并不是在于话语上，而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基督他没有向任何人说，你讲的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而是说，你行的比人有什么长处呢？他以下的话更富有意义地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言语若是没有配合一致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这就是两个儿子的比喻所要给我们的教训。基督他讲出了天父的比喻，当父亲来对大儿子说，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这个葡萄园就是指着教会。这里边比喻的父亲乃是我们的天父。这个大儿子他开始回答说，我不去。他拒绝服从，他还贪恋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但是后来呢，他心里确实懊悔了，就听从了上帝的呼召。可是这小儿子呢，他说， 父啊，我去，但是他却没有去。那么当时在人群当中呢，有犹太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祭司跟官长。当他们注意听了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当耶稣发问，你们想是哪一个遵行父的命令呢？这个法利赛人呢，他还很快的就回答说，是大儿子。其实他说这个话，正是宣布他自己的罪状，因为基督口中所发出的这个谴责的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跟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他们遵着约翰的义路，而且他们听了施洗约翰的教训，他们就悔改了。但是这些骄傲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祭司、官长呢，反而不信他。施洗约翰宣扬天国的真理，他的宣讲使许多罪人感到扎心，就悔改。但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却抗拒了上帝圣灵的感化，没有听从上帝的诫命。基督他没有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进上帝的国，而是说那拦阻他们进入上帝之国的障碍是他们自己的假冒为善跟顽梗悖逆的心。天国的门还是为犹太领袖们敞开着的，邀请仍然是向他们在发出，基督也渴望能够看见他们认罪悔改。基督论到他们曾宣告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这些人是能说不能行，他们对上帝和对人都没有真实的爱。上帝曾经呼召他们要在造福世人的事情上与他同工，他们在口头上接受了这个呼召，但在他们实际的行为上没有顺从，他们依赖的是自己，炫耀的是自己的善行，他们却是在藐视上帝的诫命。他们既然拒绝从事上帝所分派给他们的工作，上帝就要因他们的违背而离弃这叛逆的民族。所以自以为义是不是真正的义？今天有许多人也自称是顺从上帝诫命的，但是他们没有上帝的爱从心里边流出来分给别人。基督呼召他们在拯救世人的工作上要与他联合，他们只是说父啊我去，便自以为满足，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去实行，也没有与从事上帝工作的人合作。这些人是懒惰的人，他们就好像那个不忠实的小儿子，向上帝所许的是假的愿。他们在加入教会的时候严肃的许诺保证接受并顺从上帝的话，愿意献身为上帝服务，但是结果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口头上是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在生活跟品格上他们否认了这种关系，他们没有把心意归顺上帝，他们整个的人生是属于虚幻的。他们在没有涉及到牺牲利益的时候，似乎还能够履行顺从的诺言， 一旦需要他们可己牺牲，又看见十字架被高举起来，他们就退缩了，于是责任感也就消失。敏敏的干犯上帝诫命的罪竟成为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耳朵可能还听得见上帝的话，但在他们灵性的感悟上却已经死了，心灵也变得刚硬，良心也麻木了。撒旦他利用这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冷淡懒惰的作风来增强撒旦的势力，并且争取更多的人到撒旦那边。许多人还以为自己虽然没有为基督做实际的工作，但仍然是站在基督的一边。其实这等人正是让仇敌预先占据了阵地而取得了优势。由于他们没有为主殷勤的做工，又有放弃殷勤的义务，所以他们就让撒旦控制了那本来能够被他引领归向基督的人。听众朋友，现在先让我们听一首诗歌，我要跟从你，我要跟从你。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绝对不能在安逸和懒惰之中可以蒙拯救，而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还在度一种软弱无能无所事事的生活，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们不可能飘进天国，懒惰的人也绝不能进到那里。假若我们没有努力争取进入上帝的国，没有日切追求明白他律法的要求，我们就不配与他有份。 凡是在地上拒绝同上帝合作的人，在天上也不会同他合作。税吏跟罪人较比那些知道上帝的话而没有顺从的人更有希望。那看出自己是罪人而并不掩盖自己罪的人，他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他的品格是败坏的，他就恐惧战惊，生怕自己永远的与上帝的恩典隔绝。他既然知道自己的疾病的危险，他就会向主祈求怜悯，而上帝会对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上帝的怜悯就垂听罪人的祷告，施行拯救和医治。主能够改变这样的人，而且使他们愿意进入到主的葡萄园里去工作。一个人虽然不是伪善的人，但这个并不等于说他不是一个罪人。当圣灵的要求达到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安全是在于即刻的响应。今天就到主的葡萄园里去做工的呼召，万不可拒绝从天上来的邀请。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而不听从，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以后你们不可能再也想听这种邀请了。人不可自欺，不要以为保留一点的罪还是很容易放弃，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个保留的罪行都会削弱我们品格，而增强我们坏的习惯，结果呢，就是我们身体、心灵和道德的败坏。也许有人说，我现在还能够痛改前非，调转脚步，行走正路，但是你心底的模式以及犯罪的习性会使你难以分辨是非真假。撒旦也要经由你所养成的那些不好的习惯，他一再的向你提出试探进攻。当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每个人的忠诚也都要受到考验，行为和我们的言语是否相符合，蒙召的人是否利用他所有的知识去做一个忠诚而毫不自私的主的工人呢？上帝的神能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到他面前来的主。他又将宝贵跟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可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个缘故，经上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所以这个八步的阶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努力是不断的进向更高的阶层。上帝对他的子民既有父子的关系，这位父亲他就有权要求我们要忠诚的服务。当我们思想基督的一生，他自己身居是人类的元首，但是他听从天父的命令，就成为每一个儿女效法他的榜样。基督他表现的服从，也就是今天上帝向世人所要求的。作为基督，他是甘心乐意自愿的用爱心来侍奉上帝。他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为了要成就他到世上来的工作，他不以任何的牺牲为太重，也不以任何的辛劳为太苦。当他12岁童年的时候，他就能够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听到了呼召，就背负起工作的责任。他说，我的职务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上帝一切计划的实施，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考验人，给他们造就品格的机会，借此证明他们是顺服还是违抗。好的行为固然不能够换取上帝的爱，但是却是表明我们有他的爱。我们若是全心投靠上帝，我们就不是为了要赚取上帝的爱而来工作，却是要以他的爱作为我们白白得来的恩赐而欢喜的领受，而且我们因为爱他就乐意遵守他的诫命。今天世界上只有两等人，而且将来在审判中也只承认就这两等人。一等就是违背上帝律法的，另一等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基督他给我们一个试验，要来证明我们是忠诚的或者是叛逆的。他说，你们若是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不爱我的人就不会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天父的道。你们若是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一样。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作为基督门徒的，我们也都是处在等候基督复临之前夕时代的门徒，上帝的子民。我们不能够单单停留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的教训上，而要切切实实的在我们的行为上，因为这就是上帝将来所要向我们审判的。一等是山羊，一等是绵羊，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上帝的儿女，在他面前 把他的爱也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实行出来，使世界上的人，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他的大爱，这个福音。愿圣灵也在我们中间不断地在我们心里边动工感化，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也赐给我们有力量可以顺从上帝的道。听众朋友，我们不但要祈求上帝的帮助，使我们在言语上也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也要在我们的行为上真正能够实行上帝的诫命，爱上帝，使尽心尽意尽力，而且也能够爱人如己。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向上帝祈求，在上帝的帮助下，圣灵的感动下面，我们就能够遵守天父的命令。今天我们的灵修就到这里，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给我来信。我的信箱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70982号，贺梅收，贺是祝贺的贺，梅花的梅就可以了。也欢迎你来信索取新一年的年历卡片以及灵修的小册子，这些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寄送给你。谢谢你收听，欢迎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